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主厨 Jerome。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中美洲。我们要来聊的呢，是一个和最近很受瞩目的委内瑞拉呢关系很密切，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相似的一个中美洲国家，叫做尼加拉瓜。这个国家，它实际的情况可能和我们想象的很不一样哦。相信呢，会刷新你对于中美洲的认识。不过在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呢，我想要快速宣传一下，2月7号礼拜六早上10点半呢，我们在北加州湾区的 Cupertino 这一座图书馆呢有演讲活动。那这个演讲活动的内容呢，我是要跟大家分享水行，对，就是我们2025年年底的讲座，它的北美特别版。所以呢，它会有我之前分享过的亚马逊河以及地中海的内容，但是除了那个之外呢，也会有关于在北美洲的城市里面你怎么样可以搭船旅行，让你的生活可以更有趣。所以呢，如果你住在这个附近啊，或者是你有认识谁是住在北加州湾区的话呢，那欢迎把这个活动推荐给他。详细资讯呢，就参考我们这一集节目单集的资讯栏。好，接下来马上就进入今天尼加拉瓜的主题。今天呢，我们又有来宾回归，何黎医师呢再一次回到我们节目上。那之前呢，何黎医师跟我们聊过几次不同的地方，第一次呢分享了阿拉伯半岛的阿曼，第二次呢聊的是他在那边当了替代役的伯流，今天他又回归了，竟然又是去另外一个大陆上面，而且玩了非常久的一趟行程。那在我们切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来宾出场，欢迎何黎医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黎医师李欧。
耶、yeah, ，欢迎你回到节目上来。哎，你是不是最近去了趟很长很长的超大拉丁美洲旅行？
没错没错，我总共去了117天，约略是4个月的时间。那我的行程是从北美洲的墨西哥开始，然后主要用陆路的方式穿越了中美地峡，就是陆地中美洲的7个国家，然后接下来就进到加勒比海跳岛。那先后去了像2座荷兰的荷属的岛屿，古拉索跟阿鲁巴，后来又到了多米尼加、古巴，再到南美洲的秘鲁，接下来坐了2个晚上的亚马逊河的这种当地的慢船进到哥伦比亚，那最后就是经过美国再回到台湾。
哇，这是很长的一段旅程哦。应该你在路上有碰到其他人像你这样用那么多个月的时间去走拉丁美洲的吗？
其实有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说，就是我在旅行路上，然后我的家人啊、朋友啊等等听到我背包旅行4个月，大家都很惊讶，然后很羡慕说，哇，你旅行好久。然后但是我在青年旅馆遇到其他的背包客，主要是就欧美国家的背包客，就聊嘛，聊说你旅行路线怎么样啊，然后他们听完之后就说，他4个月你跑这么多地方，然后大家可能都是半年、1年、2年起跳的，这是蛮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的。
是是，果然哈，我们还没踏上旅途的时候，总觉得旅行的地方是那么遥远的，而且去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到了当地才发现，其实旅行路上各种奇葩、各种神奇的旅行方式，或是很长的旅行、很远的旅行的人，可以说是无奇不有。
真的，没错。
好，那这趟拉丁美洲的超大旅行真的很长，那今天我们也不可能一口气聊完全部，那所以我就跟 Leo 说，我们来挑一个国家是我们节目上还没有介绍过的，你也想分享的，然后我们两个人经过一番的这个角力，不是啦不是啦，我们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选定的尼加拉瓜这个位在中美洲的国家。那我想先问你，尼加拉瓜这个国家对你在一趟旅行上，如果你用很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总结你对他的这个印象，或他让你最印象最深刻的点，你会怎么说？
总结的话，我觉得可以讲第一点，就是要强调他没有大瀑布。
是，我们很容易讲，尼加拉瓜是不是后面就要来接个大瀑布？
没错，就是这边先稍微澄清一下，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常讲说什么尼加拉瓜大瀑布，但其实那个搭指的那个瀑布，它的英文叫 Niagara Falls， 中文应该翻成尼加拉瀑布或是尼亚加拉瀑布，它是位在美国跟加拿大的边界。
是，
那只是因为它的英文字母就跟 国家尼加拉瓜听很像。对，所以就是中文翻译有时候以讹传讹，大家讲久会讲的好像很顺，就变成尼加拉瓜大佛。
是，所以它的拼法其实非常接近，
没错没错。
但是它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地名的来源，就是它完全没有关系。
对对，没错。
了解了解，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认识尼加拉瓜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第一个点哦，就是你要知道它没有瀑布，它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瀑布的所在地。好，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帮各位听众，也是帮我自己啦，我们要来科普一下尼加拉瓜这个国家。中美洲的国家很多，但是我们不一定讲得出它每个国家它的位置以及它的特色有什么。那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尼加拉瓜它所实际在的地理位置，还有它大概自然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好的，那就像前面有提到，尼加拉瓜它是在中美地峡，或是我们说陆地中美洲上面。那陆地中美洲总共有七个国家，由北到南的顺序大概是贝里斯、瓜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跟巴拿马。尼加拉瓜就是其中一个。那以它的国土地形来看，它几乎是一个倒过来的正三角形。
哦，它几乎正三角形，但是它那个尖尖的那一端在下面。
对对，嗯。然后它在左侧左边的话是贴着太平洋岸，嗯，那右侧右边的话就是贴着加勒比海海岸。嗯嗯。然后它的人口啦、城镇跟主要的景点，主要都是集中在左半边，就是比较贴着太平洋这一侧，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它也是偏左边的部分有两座湖泊，嗯，那形状有点像是上下颠倒的惊叹号，
上面比较小，下面比较
对，上面比较小，然后下面的那座湖比较长，比较
那就正好是西班牙文那个有反过来，
啊，对，
没错，刚好吧，哎，这么刚好，
对啊。然后上面那座相较起来比较小一点的湖泊的话，因为它贴着尼加拉瓜的首都马那瓜，所以就叫做马那瓜湖。
嗯，
然后在下面那一座比较大比较长条形的湖泊，就用国家的名称命名，叫尼加拉瓜湖。不过如果大家把 Google 地图放大看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两座湖上面标的名字好像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就这两座湖好像是有像原住民语发音的有点难发音的别的名字。不过如果你是直接搜寻输入尼加拉瓜湖或是马那瓜湖的话，确实是可以跑得出这两座湖这样子。
是是，所以可能因为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个 Google Maps 它在各个不同国家版本它看到的这个名称是可能会不太一样，然后也有可能一个湖有不同的名称
是
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只是其中一个名称，对。但是刚刚列文的话就是说，比较好记的话就是北边那个叫做马拉瓜湖，然后南边就是尼加拉瓜湖。
是，然后因为尼加拉瓜就是跟台湾一样，它其实处于环太平洋的火环带上面，所以它境内也是有很多的火山这样子。
所以这是它里面大概整个自然环境的特色，它就是一边是太平洋，一边是加勒比海，那两个大型湖泊还有许多的火山这样子。好，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尼加拉瓜它整个地理的概况，还有它的自然环境啊，接下来很顺的我们就要推到这个尼加拉瓜它的这个历史还有人文上面。我想作为如果是台湾的听众的话，大概会记得说我们曾经和这个国家有过邦交，然后你可能在曾经在一些新闻上面看过这个国家，也许并不是什么太正面的新闻啦，我想这个国家真正经历的应该是比我们耳闻的或者是新闻上看到的还要多上许多。那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科普一下这个国家它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过往，还有它目前它整个国家人文啊或社会这样一个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好的，那这边可以稍微大略的介绍一下尼加拉瓜的历史。那它在西班牙人大航海时代抵达美洲大陆之前，曾经也是有原住民生活过的。那后来进入大航海时代，尼加拉瓜就跟大家知道可能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地区一样，就是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那在这段期间也有其他的列强可能时不时的骚扰，或者想要在一些海岸啊割据建立一些自己的殖民据点这样子。那时间进到19世纪的初期，在1821年的时候，尼加拉瓜就是脱离西班牙独立。那他独立一开始的时候是跟另外四个中美洲国家，就总共五个中美洲国家组成了中美洲联邦共和国。那后来又因为一些政治理念或是一些利益的不同，在1838年的时候有脱离，就自己独立出来。不过独立之后尼加拉瓜一直长期受到自由派跟保守派的互相的斗争争权这样子。那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就是美国在 拉丁美洲区域的影响力提升之后，就美国也开始试着要去干涉或者介入说尼加拉瓜他的政局这样子。那这段期间又爆发了很多的革命啊，或者军事政变啊等等。
是这个方面好像和我们知道很多中美洲国家都有点类似，就美国有点觉得那是他的后院，后院不能失火，对，所以只要看起来快要出事了就赶快来干涉一下。
对对对，然后后来的话是到1912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出兵占领过尼加拉瓜。
嗯，
对。然后后来经过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在1927年他们出了一个算是他们认定的民族英雄，叫桑蒂诺。这个名字大家可以稍微有点印象，稍微记一下。他就是把美国人赶出去。
OK。
对，但是后来他虽然成功了，但是隔没有几年他又被暗杀，换成一个叫索莫萨，可能翻成苏穆萨的右派军事独裁的一个强人家族开始执政。那当然他背后是美国支持的一个右派独裁政权这样子。就是在后来嘛，就是进到一个美苏对抗的世界背景之下，那当然尼加拉瓜他国内也开始会有这种反抗苏穆萨独裁政权的一些游击队。那其中立场比较偏左派游击队后面就有苏联啊、古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去支持他。最终是在1979年的时候，由前面提过的那个民族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一支左派的游击队，叫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叫桑解阵。他们就是革命成功，推翻了这个美国支持的右派阵营，那让尼加拉瓜进入变成一个共产国家。这样
了解。讲到这边就让我想到说，其实在中美洲我发现说在冷战时期有好几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我记得瓜地马拉也是类似，就是冷战期间美国去扶植一个偏右派的独裁政权。那因为台湾中华民国也跟美国当时是在同一个阵营的关系，所以台湾也有间接或直接的去参与一些当时这些国家，据说有去参与一些当时国家的这个内部冲突，也有可能是为什么就是和台湾和这些国家邦交维持到比较近期的一个原因之一啦。
有，没错没错。像我旅行的像古巴的历史，我那时候听完我觉得也是看起来跟尼加拉瓜有蛮类似的既视感这样子。对，
不过你说那个尼加拉瓜这边的话，他的共产党是到1979年之后才终于上台。
对，就是1979年的时候透过这种武装革命的方式开始上台执政。那接下来大概有约略十年的时间，到1990年这段期间，虽然是这个共产游击队桑解阵他执政，但是这段时间美国在当地也有扶持就是反对这个共产政权的游击队去打代理人战争。
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在那个执政者是共产党的，所以美国反而是去扶植当时另外一边的游击队这样。
对对，
然后他总是去扶植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那一方。
对，没错。然后这边的话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台湾跟尼加拉瓜之间的一些外交关系。那尼加拉瓜跟台湾建交过两次，断交过两次。那第一次断交的时空背景其实就是在这一段共产时期。而且其实蛮有趣的是说，并不是这个共产政权他一执政马上就做外交转向，而是他们有指控说台湾或说中华民国政府跟着美国一起资助反共产游击队，他是用这个为由跟中华民国第一次断交。
了解。所以但是1990年嘛，
是1979到1990这段时间，确切的年份我有点忘记了。
对，
然后就尼加拉瓜国内就是陷入了就是这种游击队啊内战，然后因为他们又被美国经济制裁，原本美国提供的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也全部都终止，然后就爆发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那后来也是在1990年的时候，就是不同的派系就是大家协调好，就是透过民主的方式来全国总统大选，也是就大选的结果结束了这个左派的桑解阵的第一次执政。然后这个桑解阵这个左派的游击队或者说左派的政党，他就一直在野了16年的时间，到了2006年。那因为原本比较可以说亲美国派嘛，的执政联盟好像有点起内讧，然后各推各的总统候选，然后反倒让这个桑解阵这个左派的政党他有机会二度执政。然后就2006年上台之后，其实就一路执政到今天。
到现在还是他们在执政。
对，没错。
那听说他们后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展，是包括总统的任期限制被解除，而且还有两位总统。
对，没错，就是这也是一个的知识，就是 尼加拉瓜从今年2025年的1月他修法之后，这个国家有两位总统。
OK， 两位总统。
对，他有两位总统跟两位副总统。
OK，
那这边的话就可以讲到说，就是前面有提过嘛，就是这个左派的桑杰政，他有过两次的执政。第一次是就真的是很左派很共产路线的执政，跟第二次是靠投票选举2006年开始执政。那其实在这两段时间，他的最高的领导人都是同一个人，叫做丹尼尔。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选举的方式第二次回国执政。但是他其实上台之后就是一步步的修法，比如说取消总统任期的限制，然后扩大自己的权力，然后对于社会啊、舆论管控啊、媒体啊等等的控制，也就是越收越紧。然后因为他现在年事已经蛮高了，我印象好像
他现在好像80岁，我记得我查到
他今年11月好像刚过80大寿，就年事已高，他就想要把他的权力可能转给他的家人。
OK，
那他在约略五年前，他第一次修法，跟他的夫人。两个人组队参选，他就是他当总统，他的夫人当副总统，
他们分别当正副总统。
对，没错。然后到今年初，就2025年1月又再一次选举，他就修法，就变成两个人一起当，叫做联合总统。
OK， 就是他和他太太是两位总统。
对，是两位总统，然后还有另外是两位副总统这样。
哇，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制度。但他目的应该还是希望可以维持他本人、他的家族还有他们政党的这个执政的势力吧。
嗯，是是。然后我其实当下听到这一段历史，然后或者说在尼加拉瓜旅行的路上，我觉得是从过边境开始就会开始注意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局势，他的社会控制跟邻近的其他中美洲国家好像不太一样，他好像比较严。然后不确定在前面提到的1990到2006年有选举的这段时间，那时候执政的比较亲美国的政府能不能说100%的民主，但是我会觉得至少是从2006年之后，他们的社会控制，然后或是你现在在尼加拉瓜，你到处都看得到挂着国旗跟党旗，然后
包括党旗，
对，党旗有的时候比国旗更常见，甚至像一些公车、卡车的那个前挡风玻璃里面，它都会挂着党旗。然后政府部门、警察局外面到处都会挂党旗，然后会有很多政治宣传，就是宣传他们可能当初1979年怎样推翻亲美政权 那段革命历史。虽然不确定在1990到2006这段时间，那时候比较亲美、亲西方的政府它是不是100%民主，但是你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出来，在2006年之后到现在，它是一个很对社会控制严格，然后算一党独大的一个政府。然后我那时候的感触就觉得说，是有点像看到人民用民主的方式结束了民主。
哇，这是很有趣的表述，人民用民主的方式结束了民主，也就是说他们选出了这个政党，然后这样的领导者，这样的领导者呢基本上开始限缩他们人民的权利，然后现在他是没有任期限制的，而且他可以把政权无痛转移给他的妻子。
对啊对啊，
相当特别的一个情势啦。对，那可能也是我们在看近代中美洲历史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说，现在有一个国家正在往这样子的方向走，但是我们却大部分局外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对，
哇，所以我想，这样独特的当下的社会脉络，应该是让你这个旅行的当下呢，看到很多很有趣的现象。那不过我们现在可以先拉回来到作为旅行者，你到这个国家你会看到的一些东西，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在到达尼加拉瓜之后，那你在旅行路线上你去到你觉得比较值得和大家分享的地方，还有你在那里看到了一些什么？
这边的话就可以呼应到前面有提到尼加拉瓜地理的部分，它的城镇啊、人口都是比较集中在左半边，就是靠太平洋这一侧。那因为我的旅行路线是从北边的洪都拉斯过境，然后到的第一个城市叫做雷昂。
对，
那这个城镇它特别有名的是一项蛮刺激的活动，叫做滑火山。
怎么个滑法？
雷昂它的郊区有一座死火山叫做 Celonigo， 就是西班牙文直接翻译就是黑色的山。它是一座死火山，然后表面很多就已经算黑色的石块。那有一项蛮刺激的活动是说，你会带着一块大概5公斤重像雪橇的那个木头那个木板，然后你从山脚下就是开始往上爬，然后约略爬了50分钟的时间到这个火山它的最高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去那边基本上是要跟着导游跟着 tour 的，它算是一个国家公园里面
是，
然后它会给你很简易的防护服，看起来有点像因为绝命毒师，然后跟一个护目镜
是，
然后导游会跟大家讲解说你要怎么样，就 literally 滑火山，就是从这个山丘上面滑下去，
但你要先爬上去，
对，大概爬50分钟的时间。
OK， 还好。然后就是坐的那个类似像雪橇，那个橇就是沿着这个黑色的火山碎屑这样子一路从山上滑下来。
对对对。他一路滑下去，这边的话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应该可以称得上是真的蛮惨痛的经验。
OK，
就是我去之前我有看过一些 YouTuber，类似是用 GoPro 就是路滑下去的那个第一人称的视角，我不确定他们是把GoPro 拿在手上，还是可能想办法固定在胸前啊等等的。 Anyway， 反正我就用我的右手拿着 GoPro， 然后左手单手去控制这个雪橇，它上面有个绳子，然后如果你要刹车的话，它其实也没有刹车，它就是你的脚放在雪橇这个木板的外面，就是靠着鞋子去摩擦，去摩擦，然后你要拉这个一条最前面的一条绳子，就是控制你身体，比如说你尽量坐起来，或是稍微往后躺平一点，去调整速度啊、刹车等等的。我后来回放影片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只有单手拉绳子，然后反正我就在滑下去的过程当中整个是侧滚翻，然后而且它是就像一个锥状的火山，
是
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好像很平缓，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它会很陡，几乎是到目测我觉得至少是50度60度之类，
这么陡，
然后整个滑下来的话，它海拔高度山顶大概是700公尺，所以它其实到后面会蛮陡，然后最快的速度众说纷纭啦，有人是讲说甚至可以到什么时速80公里90公里、
这么快，
然后反正我就整个侧翻，而且翻下去真的是连滚带爬，
实际意义上的连滚带爬了。
对，而且就很陡，然后地上又都是那些火山的碎石，很滑，其实是侧翻之后你连要站起来都很难站起来。对，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影片的话，就真的是看似危险，实则一点也不安全，
就是真的有那个风险存在。
对啊对啊，不过因为它真的是也还是当地很有名的一项刺激的活动啦，
是，
所以如果大家还是想要体验的话，我觉得可以提供大家几个安全上的建议。第一个当然就是不要跟我一样不要皮，两只手抓紧绳子，然后它虽然会提供你防护服，但那个防护服其实被前面穿就摔得有点迷迷毛毛，我会建议说里面你还是穿长裤，然后旅行社会提供护目镜，但那个护目镜被我到很合，真的是你往下一开始滑，那些火山灰啊碎石就会沿着护目镜跟鼻梁中间很小缝隙会一瞬间滚进去，所以假如大家旅行路上可能刚好有要去玩水，可能会带那个浮潜的面镜的话，我是觉得那个浮潜面镜至少是蛮密合的，可以考虑自己带那个去保护眼睛这样子。
了解了解。
然后旅行险啊，意外险额度买高一点的，
保险还是要准备好啦，对，以防万一齁。所以这个是滑火山，它是在雷翁这一座城市的附近。
对，然后雷翁本身的话，它也是算是一座蛮知名风格的小城镇，有很多的老教堂、主教座堂这些的。
它应该也是尼加拉瓜最老的几座城市之一，就是历史非常悠久。
哦，对，没错，我印象雷翁它也是尼加拉瓜第一座城镇。然后大家去尼加拉瓜的话，它当地可以提一个，就是它当地的货币叫做科多巴，科多巴。然后在面额500科多巴的背面，它放的图案其实就是雷翁它的主教座堂。
哦，
对。然后我又发现一个蛮有趣的算冷知识，就是它的那个雷翁的主教座堂，它的上面有两个像 Atlas 在扛着梁柱的雕像。那个雕像的颜色跟教堂外墙其他部分的颜色不太一样，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在收集世界各国的货币钱币钞票，然后我就仔细看钞票上面的那个雷翁大教堂，我发现它上面没有那两个 Atlas 的雕像，
所以是后来加上去的，
我猜有可能是
蛮特别的。
对，然后雷翁它在西班牙文的意思就是狮子，它这座城市很多的教堂啦或是广场上也可以看到狮子的雕像。
好，那接下来离开雷翁之后，我们是到它的首都吗？马拉瓜。
对，那离开了雷翁之后，坐车约略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之类，大概90公里的距离就来到了尼加拉瓜的首都，叫马拉瓜。
那马那瓜的话，我觉得
有几个景点可以介绍。首先第一个是尼加拉瓜广场，广场上很有名的是一种叫做生命树的装置艺术，
还蛮漂亮的。然后大家可以分不同时间，就是白天去看跟晚上去看。那晚上点灯的话也是还蛮漂亮的。
Okay.然后这个生命树的话也可以讲回前面尼加拉瓜现在的这位女总统，原本老总统她的太太
OK
设计的。尼加拉瓜除了她的首都马那瓜，它是那个尼加拉瓜广场上面有一整排大概二三十棵的装置艺术是叫生命树之外，其他的城镇可能进出城镇前的那种大圆环上面可能偶尔会看到一棵两棵，或者在边界也有，然后晚上也会点灯。不过这个的话，生命树其实它有一点点小小的争议，就是因为它晚上会点灯，然后听说电费是不便宜，就可能一年电费可能要$100万之类的。
Okay.
那以尼加拉瓜的经济状况来说，当地人对这个其实是有点不满，而且听说是电费账单，每个月收到电费账单会特别有一项写说首都马那瓜路灯费，那其实就是大家额外要缴钱去点灯啦。所以在大概4-5年前，尼加拉瓜有一次大型的反政府示威暴动，那个时候就还蛮多生命树被砍倒。
哦，就想说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抗议的表达的手段呢、啊。
对对对。然后马那瓜，因为像前面有提到，马那瓜它贴着马那瓜湖，所以它也有一个像湖畔的游乐区，它里面就是复合了，它可能有从路边摊到餐厅，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小朋友的游乐园，甚至可以开那种迷你赛车。它是像一个湖畔的度假风景区这样子，那边的话傍晚之后也可以去。那它就贴着刚刚讲的那个尼加拉瓜广场的旁边。对，然后再有一个是跟台湾比较相关的景点，蛮有趣的，就是说尼加拉瓜它整个国家第一座5星级的饭店，
欸，
叫做马那瓜皇冠广场饭店。这座饭店即便到现在它仍然是台湾的集团经营的
哦，
它是台湾的，就星光集团、老爷集团跟互助营造三间公司共同经营的。然后我那时候有上网去查一下，就是在老爷集团的官方网站上面，是海外酒店里面查得到这一座，其实还蛮有趣的。
所以即使现在没有邦交关系了，但是还是由台湾的集团在那边经营这个饭店。
没错没错。然后在这个饭店它前面有另一座也是同个集团，就台湾经营的百货公司，叫做 Plaza Intel。 那它有点像是4层楼的旧式的百货，不过就店家看起来是蛮齐全，然后里面也有电影院，然后顶楼的那个电动游乐区就看起来很像就台湾小时候会去的那个汤姆熊。
哦哦，就是在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接触到那种，
对，就是它
电子游戏。
对，它那个百货公司里面看起来就蛮有台湾那种比较旧一点的百货 的氛围。对，
了解。所以其实没有邦交关系的这些台湾留下来的足迹在现地还是存在的。
没错，
所以就是马那瓜嘛，就是他们的首都。
是的。那接下来离开了首都马那瓜之后，车程约略也是1-2个小时，50几公里，到另一座也是殖民风格的老城，叫做格拉纳达。那在格拉纳达的话，它的算是近郊，就是有点在首都马那瓜跟格拉纳达中间，但是稍微靠格拉纳达近一点点。它有一座是活的火山，叫做马萨亚火山。那它很有名的是说，就是你下了车，停车场旁边，你就可以肉眼直接看到很大的火山坑，然后里面是有岩浆。
哎，你有在给我看图？哇，所以是活 火山，而且是在路边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岩浆在里面的样子。
对，没错。然后以我自己旅行经验来说，我不确定算是幸运还是有点可惜的点是，今年8月去那边旅行的时候，它正好它今年的7月才重新开放，因为它之前好像是岩浆太活跃，烟雾太大。
OK。
所以封闭了好几年的时间才重新开放。那不过比较可惜的点是说，就是因为它之前很活跃，之前看得到岩浆，但是它经过封闭，然后等到它比较没这么活跃才重新开放，所以去的时候其实几乎看不到太多岩浆。
OK， 但是还是有，
就是烟雾，然后一点点的红红的火光，就火光透过这些烟雾气体折射，看到就红红的一片。然后我那时候 去那边也是参加这种半日的 tour、然后我青年旅馆的德国室友看到的时候还跟我说，啊，这个火山怎么小的跟蜡烛一样。对，然后如果大家要去的话，我会建议说看有没有办法就是白天趁着黄昏以前就先到那个火山口、你才看得到整个壮观的那个火山坑的完整样貌。那我那时候跟 tour 去，比较可惜的是我们虽然下午就出发，但是路上因为要等一些汇合的游客，然后又刚好是假日，所以其实到那边的时候天已经整个暗下来了、它真的是一片漆黑，你看不到那个火山的外形，就只有那个坑那个洞底下那些红红的火光，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没有那么壮观。
是，了解。
然后另一个建议大家早一点去的原因，也是因为马赛亚火山它是一个国家公园，它里面有一座小的博物馆，有介绍到在这个火山口有一种算当地的特有种叫做小绿鹦鹉。这种鹦鹉呢，它体型比较小，它会利用火山毒气当作躲避天敌的屏障，所以这些鹦鹉它会筑巢在这个火山口的岩壁上。
是，
然后黄昏的时候有机会看到这些小绿鹦鹉返巢。
了解，所以也有蛮特殊的物种在那边。哇，蛮壮观的。好，所以这是这个格拉纳达它附近的熔岩火山。
对，那格拉纳达本身的话跟雷翁我觉得有点像，就都是这种西班牙殖民风格的老镇教。
据说他们两个是当初最早的两个殖民城市，然后彼此之间有点竞争关系，所以他们后来首都干脆选中间的，就是这个马拉瓜做一个平衡的解决方案。
这听起来好像澳洲跟加拿大
倒是都有这个故事。的确，
对。然后哦，这边有另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是说，前面有提到就是尼加拉瓜它的钞票，它面额100块的钞票正面就是格拉纳达的主教座堂，然后它背面的图案则是尼加拉瓜传统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前面通常是可能一匹或是两匹的马，然后拉着后面一个就是有装饰通常漆成白色的四轮的一个篷车这样子。然后在格拉纳达小镇它的主广场周边它就会有很多等着载由游客做 CT tour 的这种马车，然后我那时候在那一排马车旁边，我就拿着钞票的图案跟这排马车的图案有一个对比拍照。
是，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位马车夫，一位前客上来就跟我打招呼，问我有没有搭马车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后来聊到他看到我在拍照，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个你从车尾看它上面是有写数字标号码的、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被印在钞票上面的那一个马车夫跟他的篷车是真的在这边工作，而且那个车夫北北是还有在客人 CT tour 的，然后他的篷车的编号是68号。对，虽然我后来因为跟 tour 的时间我来不及去等到那位北北出现，但如果大家有讯的变化、
找68号的，
对，可以跟别的马车夫讲，或者你拿钞票出来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指定要坐他的马车吗？
因为世界各地很难得有一个还活着的人不是历史英雄然后被印在钞票上面。
哦，那我想到那个新台币1000块上面那四个小朋友，对，他们应该还活着啦。对，
就是你可以有机会去找到那个本人。
好，那旅行部分是不是还有一座岛屿？
对，那接下来离开格拉纳达往南边移动，就来到了前面提到这座比较大的湖，叫尼加拉瓜湖。那在湖的上面有两座连在一起的锥状火山形成的岛，这个岛叫做 Ometepe。 这个岛上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比较类似比较淳朴比较乡村一点的尼加拉瓜，
所以也是蛮多人会去比如说搭船到这个岛上的像 tour 那样的安排。
这座岛的话就是也可以搭渡船过去然后住在岛上啊。这两座岛它的大小其实也不小，如果你沿着这个岛的最外围，因为它两座圆锥状火山连在一起，所以它这两座连在一起的岛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八字形。
是，
然后如果你要环岛一圈的话应该也有个90公里100公里、
其实是蛮大的。
对，
不是很小的。
对，你在岛上是可以租机车的，但是这边也要稍微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这个岛上人口比较稠密的村落之间它的路况很好，是有铺砖然后划线的道路、但是那个八字形不是完整的八字形都路况很好、你可能离开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骑到比较人口稀疏的地方之后，那个铺砖路可能会瞬间结束，变成就很多大石块，然后 骑机车骑在这种石块跟土路混杂的路上面。然后岛上的话，它就是相较起来比较看一些乡村乡下的风景。那沿着这个环岛公路，它的路边时不时就会看到有人养，但是是放养的，可能牛群啊、牛啊、羊啊、鸡啊、猪啊，甚至马，就大家看得到。然后时不时也会看到卡车或是货车载着一整个车斗的香蕉
，OK，
是他们主食蕉。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瞬间想到以前高中地理课本上曾经提过说，这些中美洲国家有一段历史可能高度仰赖单一的农业经济作物，然后这些国家可能被戏称为香蕉共和国。
是，就现场看到香蕉，现场见证了，对，这都是香蕉共和国的景象。
没错没错，然后岛上的话它还有两个景点，其中一个景点它 Ojo de Agua， 它意思是说就是水的源头，水冒出来的地方。那它是在火山的山脚下，那有一些天然的涌泉，被规划成一个自然的保护区，一个游戏区，里面就是有相关餐厅餐厅啊，然后很多不同的水池可以去玩水，然后有湖泊的一个区域。然后另一个比较小一点，然后会经过一段路况蛮差的景点，是我无意间在地图上面发现的，它叫做 Petroglyphos Emigidos A Guineo。 它在 Google 地图上面少数的几张照片看起来像是散布在树林子里面的石块，但是这些石块上面有一些几何的雕刻遗址。那它离主要游客居住的城镇大概单程要40公里的距离。然后呢，就是我骑着租来的机车骑过去的路上，距离它看起来应该已经不到一公里的距离。这个景点的话还蛮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快到那附近的时候就开始找，想说地图看起来已经在附近了，然后而且那边因为比较离城镇有一段距离，已经没有网路，手机已经没有讯号了，然后我就开始看地图上的那个蓝标，想说应该差不多在附近，然后就开始在路边荒郊野外开始找哪里有比较大块的石头，然后去找那个石头上面是不是有这些像古文明还是什么的雕刻。然后因为附近都没有人，然后我就一路开始找，后来是在有一个民宅它外面挂了小小的指示牌，写的刚好就是我在地图上看到的这个地名，我就拿照片事先截图好的照片进去问他们，说哦对，就是这边，然后跟我收了导游费之后就带我走到他们家后面的一片草原，然后他们就推开他们看起来应该是他们自己围的铁篱笆，然后进去走一走，就指说哎，这边地上就都在这
OK， 所以在他们家的土地上，
然后就用 Google 的离线翻译，那户人家是跟我讲说是他40年前他的爷爷在附近整理田地的时候意外发现，哇，然后那个算那一家的孙女，他跟我讲说哦，这个历史有2000年，但是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啊，所以这个遗址叫什么名字他也说不上来，不过就是荒郊野外意外被人家发现的一个古文明遗址了。
好，所以这是那个欧美塔北岛，大概上面可以看到的东西。讲完旅行路线之后，那我想要跟你聊聊你在当地的一些社会观察，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社会他们现在所属的脉络很特别，不管是他们过去经过的历史，或者是说，他们现在的这个政治制度，让他们这个国家的氛围可能和附近的国家很不一样。跟我们分享几个你在当地的社会观察。
我可以分享两个社会观察，一个是前面有提到在首都马拉瓜的那个尼加拉瓜广场上面，我就注意到在那一排生命树装置艺术的后面有一个雕像，然后在雕像的旁边有两面旗子，一面是尼加拉瓜的国旗，但是另一面是委内瑞拉的国旗。
OK，
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哇，在一个国家就是最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广场上面，竟然还常态性的挂着另一个国家是国旗，我就觉得可能是跟他们的同样是属于比较偏社会主义阵营有关系。然后在马拉瓜它还有其中一个圆环上面有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兹的剪影的头像，是他那边一样挂了很多委内瑞拉的国旗。这一看说尼加拉瓜跟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议场的一些交情上面实在是蛮紧密的，
关系好，两个国家。
那第二个观察的话，是我注意到尼加拉瓜人他非常非常喜欢美金。大家如果在 拉丁美洲旅行过的话，可能会发现就是美金换钱换当地货币可能汇率最好。但是在尼加拉瓜，我觉得他们有更甚的原因是，首先如果你去旅馆的标价是美金
哦，直接写美金。
然后甚至比如说我在 Booking 啊或者 Agoda 订房到现场之后，我付钱，他们一般是要求你直接付美金。
OK，
因为它标价也是美金。
是，
然后如果你去超市的话，你也可以付钱直接付美金
哦。
然后那边的 ATM 几乎是不管哪一家银行，我那时候大概看了可能8间10间银行，每一家银行的 ATM 除了提当地货币科多巴之外，你也可以直接提美金的现金出来。哇，
所以他们美金算是使用的相当普遍。
以一般日常来说，当然还是科多巴为主，但是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当地人非常喜欢美金。然后也是一个旅游的小建议，是说如果大家可能在拉丁美洲长途旅行，因为身上可能不方便带那么多美金现金，旅行你身上美金假如不太够了，有经过尼加拉瓜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提美金出来，因为 ATM 提美金的手续费非常低。
哦，
我那时候看到是说，如果好几间银行组成的其中一个银行的联盟，他们只收 Visa 卡，你用 Visa 卡，如果你自己又有美金账户的话，以 ATM 来说是不收手续费
哦，直接不收手续，
直接零手续费。那就算你是用Master 卡提的话，我印象是1000美金，他只收6块美金的手续费。比起邻近的其他国家来说，在这边提就补充你的美金现金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
对吧？而且的确，我觉得拉丁美洲好几个国家，其实你都会有蛮多机会用到美金的。
对，然后而且还有一个是，可能在拉丁美洲旅行的时候，会有看到在主广场或是银行外面会坐着一些可能统一穿那种荧光色背心，然后胸前有挂类似识别证名牌的人，然后手上拿着一大把的现金，他们算是路边的换钱的小贩，可以直接拿美金或许拿欧元跟他换当地货币。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避免在街上跟人家换钱，一来是安全考量，二来我觉得他在银行外面理论上汇率要比银行来得差，要不然的话如果他汇率还比银行好，那大家干嘛去银行还要排队还要出示证件查护照什么 填表格
是
换钱，他就是换钱的小贩，他就是要赚这个汇差嘛。这是我在尼加拉瓜后来问到的，是他刚好是反过来。
OK，
这些小贩的汇率反倒比银行的汇率还要再好一些，原因也是因为尼加拉瓜人很喜欢美金，他们很希望取得美金，那这些小贩他仍然有赚头，只是他可能赚的那个买进卖出的汇差比银行的那个区间来的小，就他少赚一点，但他还是想办法，他还是希望拿到美金。我就觉得这蛮有趣的，好像是政治立场越反美，或是有过这样反美情节的可能共产前共产国家，好像民间越喜欢美金，像古巴啦、委内瑞拉、伊朗、越南、辽国这些的。
的确，我想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货币就是能够使用的地方有限，然后当地对自己的货币也未必那么信任。
对啊，我觉得因为反美的立场被美国经济制裁，导致货币可能不稳定，或曾经通货膨胀过，
是
导致人民不信任自己国家的货币。
对，而且
这边可以提醒大家另一个旅行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说尼加拉瓜是禁止携带空拍机入境的，
哦，连带进去都不行。
对，不行，就是如果你是搭跨国巴士，那个巴士上车它就会贴公告提醒你说不能带空拍机进尼加拉瓜，这也呼应了他们社会上是比较管控比较严格的。
了解。
不过我觉得以另一个角度，以旅客的角度来说，尼加拉瓜整体的社会治安在中美洲其实也还算不错，因为就是比较警察国家，然后对社会的控管相较起来比较严格这样。
了解。对，所以对旅行社来讲就是不要带空拍机，但除此之外反而因此安全就没有那么大的顾虑。好，那非常谢谢 Leo 今天到节目上，第三次到我们节目上，第二次回国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尼加拉瓜旅行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尼加拉瓜，对，也许过去我对他印象真的就是中美洲许多国家中的一个，那今天我觉得 Leo 跟我们的分享算是让我们对这个国家有多一层的了解，特别是说他过去几十年形势的发展，让他现在成为一个，欸，在中美洲来讲相对来说管控比较严格，但是呢同时还是很有自己特色的一个国家。那希望这样子的分享呢，对于有兴趣到中美洲去旅行，或者是呢，纯粹想要了解尼加拉瓜的听众们呢， 都会有所帮助。如果听完之后有任何的心得想法还有建议呢，都欢迎到我们旅行热炒店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呢透过私讯还有 email 的方式呢来跟我们分享。那就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再次谢谢我们的来宾 Leo，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